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列王记下》的第21章。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把《列王记下》21章的经文先一起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下》21章一节起。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遵守遵行我这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玛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玛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是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蛇陀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玛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玛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院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亚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好， 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清楚看见神的心意。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记载两个就是非常邪恶的犹大王，犹大国的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马拿西，第二个就是他的儿子亚门。那么马拿西是犹大诸王当中最最邪恶的一个，但是马拿西的父亲呢西西家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啊。所以但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马拿西当他就是做王位之后呢，他把父亲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推翻了啊。那他父亲所拆毁的那些假神偶像啊，那些丘坛他全部都建立起来啊。所以马拿西他所犯的罪超过就是以前那些外在迦南地的那些外邦王所犯的罪啊，他甚至就是超过就是神赶逐的，在以色列人面前赶逐的那些迦南的那些外邦人亚摩利人犯的罪都不如这个马拿西拜偶像所犯的罪啊。说到这个亚摩利人，亚摩利人这个词对当今世界又常常被人提起啊，尤其是被今天的这个以色列人提起。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叫总统啊，叫什么，还叫总理啊？那个内塔利亚胡，他就说啊，他们轰炸加沙呀，就是那样轰炸加沙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啊，非常非常残忍，非常非常多的妇女儿童啊，就是至少光联合国官方统计，就是有没有信的，至少80,000以上，那还有许许多多根本是无法统计姓名的人哈。那么就是妇女儿童。后来他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呢，他就说他振振有词的就说那些都是亚摩利人啊，就是加沙地区的那些人呢，那些巴勒斯坦地区人，他们都是亚摩利人啊。所以亚摩利人是非常邪恶的。然后呢现在这些以色列人就说啊，那些巴勒斯坦人是亚摩利人。但是圣经中却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犹大的王马拿西他比亚摩利人还要邪恶啊，这是上帝自己说的，他所做的恶超过亚摩利人所在神眼中所做的恶。所以这个马拿西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君王。所以他死的时候呢，他没有葬在自己列祖的那个就是诸王的坟墓当中，他葬在自己的院子里哈。你看啊，马拿西引诱他们作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所以就是这个犹大的王，他拜偶像啊，他的那些邪恶的行为啊，就超过远远超过那些外邦人。所以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既然刑罚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上帝当然也重重的刑罚啊这些犹大国这些以色列人啊。这里特别说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啊。所以就是他所做的恶甚至超过就是迦南的那些外邦王啊所做的恶。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神兴起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是因为迦南那个地方他们的罪恶已经满了，上帝忍耐他们400年之久啊，他们没有认罪悔改，所以上帝兴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啊，把那些外邦人赶逐出去啊，把那块地赐给以色列人。当上帝把那块地赐给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若行啊 这些像迦南人所行的那些恶事，上帝一样的也会来刑罚，来赶逐以色列人啊。后来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么从亚摩利王开始呢，在这之后犹大国就急转直下，就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所以亚摩利王是犹大诸王当中最邪恶的一个。哦，马拿西王，对不起啊，马拿西王。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一开始我在这里圣经列出马拿西王的罪啊，我们等一下会看他的罪的这种可恨之处啊，可恶之处啊。那么神就弃绝马拿西和犹大。那么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啊，但是在就是对应的经文啊，历代志下的33章。记载了神怎样的来重重的刑罚马拿西那么亚述王就把马拿西就掳去了掳到了巴比伦，就是用锁链锁着他，就像那种锁牲畜那样的把他带到这个巴比伦去了。然后呢，历代志下33章也记载了马拿西在监牢当中，在巴比伦那里认罪悔改那么神又怜悯他。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也会来一起来看到马拿西是一个最最邪恶的君王，但是呢他最后呢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也临到他。接下来就记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接下来就记载他的儿子马拿西他的儿子亚门，他跟他父亲马拿西一样也去作恶，然后仅仅当满2年结果就被手下的臣仆害死。那么手下臣仆呢又被以色列民所害死，所以你会看见越是离弃神远离神他们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动荡充满了各种背叛凶杀呀，诡诈呀，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出卖陷害呀这种事情那么亚门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约西亚就继位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注意那么在我们上一章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西西家是重病，那么神差遣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他必定要死，但是西西家呢就不想死神让西西家在临死之前留下一命，那么西西家就非常的痛苦，来到神的面前哀求，那么神就看到西西家的眼泪，就怜悯西西家，给了西西家就15年多出来的寿命这是在我们上一章经文当中所看到的马拿西就是西西家在这多出来的15年的寿命当中所生出来的孩子那么西西家呢，上帝告诉他他必定要死，在死之前要给他家或给以色列人留下最后的话但是西西家呢不想死求神那么神就怜悯他，这看到神的怜悯，但是正因为他这样哀求神，或者正因为他这样多了本来没有的多了这15年的寿命，结果他在这15年当中却生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孩子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马拿西马拿西就是在西西家得到上帝给他多出15年的寿命这期间生出来的孩子，所以马拿西当他做王的时候年仅才12岁才12岁他就做了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西西家他完全是神的心意明明确确告诉他，但是呢他却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留下自己最后的话，他不愿意那么呢他就哀求，那么神还是怜悯他，换另外一个词说呢，神就任凭他你想活那好那就让你活吧，神就任凭他。结果上帝给他这15年的寿命是上帝给他的恩典，结果他在这恩典当中呢他却没有来感谢神，没有来荣耀神，没有来敬畏神，显然在这15年的寿命当中他是遵从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所以生出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孩子马拿西所以看上去 西西家呢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祝福，但是实际上呢却招致了极大的灾祸祸患啊。这个祸患不仅仅是临到西西家他的家族当中，更是临到整个犹大国当中啊。当然这个祸患不能说是上帝赐下的，不能，上帝赐下的依然是怜悯啊，依然是恩典赐给西西家的，只是说西西家浪费了上帝给他的恩典和怜悯啊，结果自己给自己，或者自己给犹大国，给以色列人招致这样的祸患，生出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孩子马拿西。所以说是他看似求福，其实是招来的祸患。但是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个祸患不能说是上帝赐给西西家的，上帝赐给西西家的依然是怜悯啊，依然是恩典，只是西西家他浪费了上帝赐给他的怜悯和恩典，也就这十五年的寿命，结果自己给自己招致这极大的祸患，给整个以色列民犹大国招致极大的祸患，就是带来了生出了这么一个非常邪恶的孩子马拿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马拿西哈。那么对于马拿西呢，司不真给马拿西就是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称他是伟大的罪人。一个罪人怎么可能伟大呢？啊，那这个伟大可以动态，一个就是他邪恶坏得很彻底啊，大罪人啊，罪魁，这也可以称之为伟大。另外也可以说，那么这个罪人呢，他身上有很多很多典型性的地方啊，就是值得我们来都看，所以称他是一个伟大的罪人啊，这是司不真说马拿西的。那我们来看他这个罪人到底是怎样。马拿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忘记啊，这是约瑟给他的孩子起的名字啊，两个孩子起的，其中一个起的名字忘记。那么显然马拿西他忘记了什么呢？就是忘记了他父亲的神啊，西西家的神，他忘记了，那么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啊，所以他确实是，如果他的名字是忘记，他忘记什么？他忘记了神啊。那么接下来呢，忘记神之后呢，他不仅是忘记啊，他悖逆，极度的悖逆啊，反叛啊，所以他犯罪得罪神。他圣经有详细的描写他怎样犯罪呢？他把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一切的偶像的柱像他全部都建起来了，然后呢他重新建造丘坛啊，然后呢他甚至就是让他自己的孩子去经火，也就是说啊，用自己的孩子来献祭啊，然后去占卜啊，去交鬼啊，去行各种这样的啊邪术，外邦邪术。然后呢圣经也说上帝不断的差派先知警告他，但他却置之不理。那么他把这些神差派来的先知呢啊全部都杀死。那么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犹太人当中，他们一般都是这样来传讲的，就是先知以赛亚就是被这个马拿西所杀死的，而且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啊杀死的。所以这是他可怕的罪啊。我们来看他罪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明知故犯。马拿西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西西家总体上来说，西西家还是一个敬虔的人啊。他的失败，他的犯罪，只是在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啊。在他一生当中啊，他大大的复兴了犹大国的信仰啊，他把犹大国的偶像全部都拆了，他甚至把他自己母亲所设立的偶像都拆了啊。然后拆得非常的彻底，他甚至连丘坛都拆掉。以前在犹大国历史上偶尔出现的一些敬虔的王啊，都没有一个说把丘坛拆掉的，但是西西家把丘坛都拆掉了。所以呢，马拿西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他不能说是不认识神，他认识神，他从小就认识神啊，但是他却背叛神，所以这是他这个罪的严重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他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认识，他是认识，他是知道啊，但是他是明知故犯的啊，他故意的来抵挡神啊。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犯罪抵挡神呢，极其的狂妄啊，或者是极其的大胆邪恶。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在神的圣殿当中为天上的万象啊来筑坛，他就把这些世界上外邦人的这些偶像全部都就建在神的圣殿当中啊。那么呢，他甚至在殿内来雕刻这个外邦偶像的像，就是那个亚瑟拉的像，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啊，就是用就是以色列历史上啊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就是亚哈王，是不是啊？他娶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女人耶洗别啊，用亚哈王来对比这个马拿西，结果呢马拿西所其实他比亚哈王更加的邪恶。我们知道亚哈王他为外邦假神巴利所造的一座这个庙，还只是在这个圣殿的对面，他还没有说是把这些外邦假神偶像就直接建到圣殿里面，就是邪恶的如亚哈他都没有这样做啊，他只是为外邦的这个偶像去造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庙宇呢，他也只是在这个圣殿的对面，或者说啊在跟圣殿对面的山上啊遥遥相对，他都也还没有像这个马拉西如此的邪恶和狂妄，他直接就把外邦假神的偶像就建到圣殿里面去了，而且不是一个，而且还是很多，就是天上万象啊为他们筑坛，就在圣殿里面筑坛，然后呢就在圣殿里面来雕刻这个外邦假神偶像啊亚瑟拉的像。这仿佛就像什么呢？这仿佛就是当着上帝的面来羞辱上帝，来践踏神的圣殿啊。所以他犯罪是极其的狂妄，极其的邪恶，极其的大胆，超过以前那以色列的诸王，说不要超过以色列的那些诸那些邪恶的王，就是连外邦，我们刚才说的外邦人的邪恶都没有马拉西邪恶。他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居然把这些外邦假神偶像的像、啊、都造到神的圣殿里，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他引诱，圣经说他引诱啊以色列人作恶啊，引诱这个犹大人作恶啊。他作为王，他引诱他的百姓去作恶，就像你像亚哈是非常邪恶的王，但是呢啊他跟从他的这个妻子啊耶洗别去拜巴利外邦假神偶像，但是民间还有百姓呢，他们也有的在丘坛敬拜，也有的就是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呢马拿西他作为一个王，他就带领全国或者是引诱全国人民来拜他的偶像。而且他拜假神偶像呢，他不像就是别人立个假神偶像啊，就是藏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假偶像藏在自己的院子里偷偷拜，他是公开的，他是公开的，他是号召这个犹大全国的人都来跟从他，所以引诱百姓作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呐、啊。然后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事，就是十一节。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中。所以他不仅是引诱，他更是命令，他要求他的国民都去拜他所敬拜的这些偶像。所以这是他最邪恶的第三点：第一，明知故犯；第二，把偶像就建在神的殿中；第三，就是去引诱别人，甚至去用他手中的权势去要求命令百姓去拜偶像，拜他所拜的偶像。第四呢，圣经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他流无辜人的血。那么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的经文当中，没有明确的说他其实呢就是上帝兴起先知一再的就是告诫他劝告他，但是呢他就不听，他把这些先知全部都杀害了。所以犹太人中一直是这样的来传讲，就是先知以赛亚就是因为就是来到马拿西面前指责他的罪，结果就被马拿西就非常残忍的杀害，就是把以赛亚夹到两个木板当中，用锯子这样锯，从头锯到脚这样锯，非常非常残忍的。这就是马拿西他的罪哈，就是 所以斯布登说他在这个罪人的方阵当中啊，他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啊，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明知故犯，然后呢公然的去藐视神、亵渎神、亵渎神的圣殿，把外邦假神偶像就建在神的圣殿当中啊，然后就是通过他的权势啊，让以色列百姓啊都来拜偶像，然后甚至就是非常残忍的杀害上帝兴起的先知，就是让他认罪悔改的先知，非常残忍的杀害，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哈，马拿西。那么虽然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没有看到他的悔改啊，但是在这个历代志下的33章呢记载了他的认罪悔改。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会看到上帝的管教临到他，那么在历代志下的33章就看到神兴起亚述来攻击他。好，我把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历代志下的33章第10节到第11节，第10节起，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桡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非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的城内设立坚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所以这里就记载了马拿西是怎样的来认罪悔改啊。那么神先是来警戒哈，借着先知了，当然是借着先知来警戒马拿西和犹大人啊，犹大国的百姓，他们都不听。那么神就兴起亚述啊，就把马拿西就掳到了这个巴比伦，所以像锁牲畜牲口一样的啊，非常残忍的、可怕的对待他。那么他在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所以这个我们很注意啊，他也来到上帝面前恳求，然后恳求的时候是极其的悲痛，这么甚至说自卑。那么他的父亲曾经也恳求耶和华，是不是？曾经也恳求神，西西家曾经也恳求神。那西西家求的是什么呢？上帝说你必定要死，要留一命给你的家。西西家在那里哀哭啊，求神医治啊，怜悯啊。那马拿西在这里呢，他也向上帝的恳求，那么两个恳求上帝都垂听了，一个是西西家的恳求，上帝又给他15年，一个是马拿西的恳求，哎，上帝就允准他的祈求，显然他就得救了，他就回到犹大继续做王。那中间是怎么发生的圣经没有详细记载，反正他就回去了，他就回去做王。那么上帝垂听了西西家的恳求，但是西西家接下来这15年可是越来越远离神，是不是？而上帝垂听了这个马拿西的恳求，马拿西接下来的日子就回转敬拜神啊，然后是彻底的回转哈。他回去做王了之后，首先他就是建城墙啊，来搞国防啊， 他再不去拜各种天上的假神偶像了，各去搞什么占卜啊、观占啊那些，那些是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那就是从偶像那里去寻求依靠，啊，去拜各种的偶像啊，去占星啊，去占卜啊，去试图去依靠这些偶像假神。但他回去之后，他就不是这样，他再不去啊依靠这些假神了，他就靠做他自己该做。他作为一个王啊，他应该保护他的百姓。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交到他的时候，他就应该保护，他就应该尽到他自己的责任，啊，他就回去，他就尽自己的责任。他也不像啊西西家和以前的这个犹大诸王那个样子，总是试图用金银，是不是啊，去贿赂亚述王啊，或者去找埃及啊，试图从人地上的君王那里找依靠。那马拉西回去后，他也不这样做了，一不去再求告各种假神偶像了，二也不再去啊用金银去收买这个地上的势力，依靠地上的势力，依靠地上的金银，他也不再这样做。他回去就真的是自力更生，就自己啊做他自己的本分，他自己建墙，自己来加强军备，来设立勇敢的军长啊。第二呢，把那些他自己亲手建的偶像啊、假神求坛，他全部都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啊、非常可以说非常了不起的举动。这就是他自己否定自己，而且是彻底的否定自己。那以色列的百姓，那个犹大国的百姓都看到，就这些东西不都是你自己建的吗？你现在又全部把它拆了，也就是说，就是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啊，他来对他自己进行一个彻底的否定啊。那么而且拆的是啊非常的彻底。他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哈，就是他在把外邦的偶像都建到圣殿当中来了，他现在把圣殿当中的偶像也都拆掉了，除掉外邦人的偶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也都拆掉，那么只献祭给耶和华他们的神。他曾经引诱啊，或者要求这个犹大的百姓去拜外邦偶像，那么现在呢，在他的这个行动当中，这个百姓呢又在他的带领下面，就是只给耶和华献祭，但是呢就是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来到圣殿当中向神献祭，还没有啊，还是个别百姓仍然还在丘坛上献祭，但是呢再不再给外邦假神偶像去献祭了，而是只是给耶和华来啊敬拜献祭。所以这一切也同样是在马拿西王的悔改之后的马拿西王的带领之下。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些百姓呢被这个王带着去拜偶像，那么当这个王认罪悔改之后，这些百姓也被这个王带着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你会看见一个王对百姓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啊，在马拿西身上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最最邪恶的君王。那么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了，当这个最最邪恶的君王当他认罪悔改了之后啊，神的恩典同样的临到他。可以看到神对罪人的怜悯和爱啊。马拉西他认罪悔改之后的主要的几个行动啊，第一个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说他再不去想办法用金银去收买别的强权啊，再不依靠金银，也不依靠地上的君王，他也不再去占卜啊、观占啊，或者是找那些行巫术的人呐、啊，他也不再去依靠那些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了，而且是确确实实尽他自己的本分，他自己王的本分啊，自己来建城墙啊，自己来率领国民来建城墙，尽自己的本分，不要总想着靠别人啊，不要总想着去靠偶像啊，靠自己，他们这自己来建城墙，自己来巩固这个国防，然后自己来勇敢的去作战，就兴起那些勇敢的将领啊。这是他尽到他自己国王的本分，也带领以色列百姓尽到以色列啊，但犹大国的百姓尽到犹大国百姓的本分，不要总想着靠假神、靠偶像、靠法老、靠亚述 啊，用钱去买，不要总是这个样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除掉偶像啊，坚决的除掉偶像，哪怕是他自己建的，对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这个安闲。这个俗话说，革命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从自己先革命，先革自己的命啊！马拉西就是这样的啊，他对自己一个彻底的否定。嗯，那么他也深刻的意识到啊，他去除那些偶像的时候，他也知道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一位真神呢，就是啊以色列的神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带领百姓尽心的来侍奉神，所以只向独一真神来敬拜和献祭了。所以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来看到马拉西他的一生，他在犹大国做王时间是最长，55年，他是在位期间是最长的一个王。那么读到马拉西的历史呢，就是说前半生呢当然是非常非常邪恶，最最邪恶，可以说罪人当中的罪魁就是马拉西了。但是他的后半生呢，就是完全的生命的被翻转。所以呢，就是当我们看到马拉西他的这样的一生，其实让我们能够得到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安慰。就是哪怕你是最邪恶的人，只要你认罪悔改，神的怜悯恩典一样临到你，你在就是神的恩典当中，在基督里依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马拉西就是这样子。那么读马拉西的经历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安慰，甚至超过读西西家他一生的经历。西西家是以色列犹大，或者是以色列或者犹大当中，就是合神心意的王，圣经说超过以前的诸王啊，以后也没有了西西家。但是呢，读西西家的人生经历依然到最后呢还是非常遗憾的啊，就是他无论一生当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多么的敬虔，多么的顺从神的心意，但是到最后呢，哎，又回到这个偏行己路的这个路上来啊。那么但是马拉西他一生当中啊，哪怕前面如此的败坏，但是到最后呢，却就是降服在神的心意当中，也成神手中可以说大用的器皿啊，神也使用马拉西。所以马拉西他的人生经历，所以司不真称他是伟大的罪人啊。一方面他的罪确实是大，一方面他这个罪人的经历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一个榜样，也可以说是极大的安慰啊。就像使徒保罗说，他是人中的罪魁，他都能够蒙神的恩典。那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所有人都可以蒙神的恩典啊。马拉西就给我们所有人带来这样的一个安慰啊。所以这真正，所以马拉西他的经历呢，可以说是真正的罪人的福音，就从马拉西他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啊。那么马拉西他从一开始就是抵挡神啊，不信靠神，而去信靠那些外邦的假神偶像，到最后专心的信靠神，服侍神啊。其实有两个原因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会看到啊，他是被捆绑啊，就是捆锁到这个到巴比伦去啊。那个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哀求，极其的自卑哀求啊。那么圣经说上帝回应了他的祈求啊，就是回应了他的祈求。所以第一个，他信靠只有耶和华，只有这独一的真神才是真正的独一的真神可以依靠的。第一个，他相信上帝，他确实也见证了上帝回应了他的祈求，他又可以回去做王。第二个呢，他相信上帝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回去做王之后，他完全像一个新造的人一样啊，去建城墙啊，去兼顾国防啊，然后去去除偶像啊，他大有力量去做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上帝不仅是救了他，上帝也免了他的罪啊。所以他就啊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成为啊，按照神的心意 来遵行，也可以说成为神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在他信心当中很重要的两点第一个就是他相信上帝回应了他的祈求，第二个他相信上帝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从主要是看到马拿西，这段经文当然是讲了马拿西还有亚门两个邪恶的王，但我们主要是看到马拿西因为马拿西这个人生经历确实是就是给所有的罪人带来最大的安慰就是罪人中的罪魁马拿西是怎样的被神所翻转好，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这其实跟上一章结合在一起跟那个列王记下的二十章跟二十一章我们两章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是讲到父子两个人嘛第一个呢就是西西家他强求延寿导致不好的结果。那么讨论我们怎样判断怎样的祈求就是强求，怎样的祈求不是强求强求有哪些明显的特征？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西西家来到上帝面前求结果上帝呢听他的祈求就让他多活十五年。那么马拿西呢也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也听马拿西的祈求，但是两个人上帝都垂听他们的祈求，但是很显然一个就得到西家的祈求带来一个很不好的结果，而马拿西的祈求呢却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所以我们来思想，那到底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所谓的强求，但是神也听但是并不表示是合神心意的西西家就是这样的，这种所谓强求它到底是有哪些显著的特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马拿西将世界的偶像立在圣殿当中，世界上的偶像依然存在于今天的教会中吗？请说明。世界上的偶像依然存在于当今基督徒的信仰中吗？请说明。第三，以西家马拿西父子为例，讨论为什么近前父母的儿女仍可能远离神今天教会应如何面对第二代信仰的危机。说到这里说到西西家和马拿西这对父子其实我就想到这个约翰派伯 John Piper。 John Piper 是非常有名的传道人，是不是他也是非常信仰纯正的传道人，但是非常遗憾 John Piper 他那个儿子是一个坚定的敌基督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甚至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怎么说呢 influential 这样的人，他做网络媒体什么影响很多很多年轻人所以这父子两个看到西西家跟马拉西我就想起 John Piper 跟他的儿子好那我们就以西西家马拉西父子为例讨论为什么近前的父母的儿女仍可能远离神甚至背离神那我们今天教会怎样面对这第二代信仰危机？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前面那个椅子摆一摆，摆成一个圈，然后一起来分享讨论。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西西家强求延寿导致不好的结果。讨论我们怎样判断什么样的祈求是强求，怎样的祈求不是强求，强求有哪些明显的特征。我们分享到说，真正的照着神在圣经上的教导，我们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不是强求。我们祷告寻求在主基督耶稣里生命成长，更加的活得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的祈求不是强求。而那些随着世界的潮流的祈求，还有明知道神的心意但仍然求那些与神心意相反的 这就是强求。所以还有一些就是非常的固执，不管神的心意如何，我就是要我想要的，这就是强求。所以当我们在，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想要的告诉神，圣经里面也要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但是如果我们再加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加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的时候，这就变成不是强求了。所以我们分享到有两件事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一个就是信靠神，一个就是顺服神。那神已经都对西西家王说了，你要死了，你要留一命，但是他既没有信靠神，也没有顺服神，也当然没有留下一命。当我们遇到人生中遇到一些难以接受的事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信靠顺服神。如果我们强求，很多时候神出于怜悯也听了我们的祷告，照我们所求的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握这个事情的后果，很多的时候这个结果会导致反效果，会变成对我们的管教。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强求，乃要照神的意思，照着神的旨意祈求的就无不得着，因为神是不会错的。我们看见西西家王，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人生，但是在他这样的一个重病的时候，他强求，结果就导致后来多活的这15年里生出这样一个邪恶的王。那么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总是会惧怕受苦，我们总是想要求神让我们少受苦，让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我们所走的道路容易一些，但神的美意乃是用万事互相效力来叫我们得益处，叫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如果求自己的意思，不求神的意思，不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就是走上了危险的宽门大路。那么主耶稣说过，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很多时候找着的人本来就很少了，更不用说找着的人是否都进去了呢？很多的时候人找着了却并不一定愿意进去，因为我们总是求容易的舒服的。第二题，马拿西将世界的偶像立在圣殿中，世界上的偶像依然存在于今天的教会中吗？请说明。世界上的偶像依然存在于当今基督徒的信仰中吗？请说明。我们分享到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当今教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偶像就是成功神学，把世界所谓的成功当成偶像，立在教会里，那么让信徒来追求世界的价值观所追求的权力、地位、财富、名誉，种种。还有的时候我们把儿女照着世界的标准教导的成功也成为一种偶像，或者是高举特别高看一些特别的天赋技能，其实把我们带离神的都是偶像。很多好的东西我们称为次好的，就是当它与上好的为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偶像。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说要凭信心，我们分享到有的时候我们不管神的意思，我们只是照着自己的私欲，所谓的凭信心宣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认为只要祷告的够大声，够凭信心宣告，就神就要为我成就，这个是把自己当作偶像，把自己的需求需要要求放在了神之上，看似属灵，其实是在拜偶像，就是在拜私欲，拜自己为偶像。所以在信仰的一些误区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圣经的话来粉饰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达成个人的目标。马拿西就是如此，他追求世界的偶像，觉得耶和华神是不够的， 他想在耶和华神之外去倚靠其他的势力，拜那些看得见的假神偶像。有的教会也为了追求人多，把人多，把教会的所谓成功当成偶像，为此不惜采取一些妥协，把人喜欢听的加在福音信仰中，把一些世界的东西加在这些真理里面。所以真正传讲神话语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无人问津，没有人去，那些反而是妥协的，来迎合人的私欲的一些教会，反而是有很多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偶像，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就是贪婪。贪婪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贪婪就是拜偶像，因为是把金钱当作偶像。偶像很多的时候能看到，能摸到，能给人带来具体的一些感受和安慰。所以有的时候无论是教会的领袖，还是世界的领袖，还是商界、政界各方面的领袖，教会有的时候也会个人崇拜，把这些强有力的领袖当成偶像。因为人会去看领袖是怎么说怎么做的，而不是去看圣经是怎样教导的。当我们把人当作偶像的时候，这个是惹动神的愤怒的。第三题，以西西加马拿西父子为例，讨论为什么敬虔父母的儿女仍可能远离神，今天教会应该如何面对第二代信仰危机。我们分享到敬虔的父母会产生出远离神的儿女，那么这个就让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第二代信仰危机，就是要从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从小教导他们神的真理，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从小给他们打下真理的根基。哪怕有些孩子在青春期可能偶尔迷失，他想要在外面偏行己路，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小的时候打下来的根基，他长大了他仍然有可能会回到起初所信的这样的一个真道中来。所以我们看见教导儿女最重要的是教导他认识神，来认识神的话语，这就是一个坚实的根基。如果我们不是教导儿女去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真理，而只是灌输他们要信神，那么这是一个空洞的没有根基的一套信念，那么孩子长大了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继续来坚守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活泼的，是大能的，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教导儿童，教导孩子就要教导神的话语。我们看见就是在后面的章节里，列王记下后面的章节里说到马拿西王在圣殿里意外发现了神的律法书，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就是历代这么多的王，他们竟然从来都没有读律法书，他们这些诸王失去了神的话语，因此导致一代不如一代的远离神，就使通国陷入危险当中，使神的百姓陷入危险当中。所以我们看见马拿西后来才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神。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就受到警戒，我们做父母的要把基督信仰活出来。孩子是什么都明白的，他们是明辨是非的。如果做父母的说一套做一套做一套，假冒为善，小孩子是都看在眼里的，所以小孩子就不会去相信父母并不是真的所信的这一位神。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真正的要把信仰活出来，并且要为孩子不断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榜样和教导都是非常重要的，言传和身教。当以色列的王，就是这些犹大王，像开盲盒一样，有的一代王是非常好的王，有的一代王就是非常糟糕的王。我们上一次分享讨论到说，母亲非常的重要， 那么很多的时候母亲在孩子小的时候给孩子进行一个信仰的启蒙教育，给孩子接触和交流的最多，所以母亲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归根结底都是靠神的恩典和保守，神的恩典和保守在犹大的脉络当中留下了几个好王。那么但是作为我们作为人仍然要尽人的本分，所以我们劝勉有儿子的这些妈妈们父母们要注意为孩子们将来娶媳妇祷告，求神保守赐给我们的儿女和我们儿女的儿女都能够有敬虔的母亲来教导我们的后代。那么我们有姐妹分享到去年在退休会当中自己向蔡耀明弟兄和廖爱华姊妹来请教他们的儿女的信仰。那么他们的蔡耀明弟兄和廖爱华姊妹他们的儿女都在主里面，但是廖爱华师母也非常坦诚地分享到说侍奉神的人孩子呢虽然他们的孩子也很爱主，但是侍奉神的人或者是说基督徒第二代信仰第二代的信仰最大的挑战就是孩子往往就是没有经历神，经历的比较少，所以真正的经历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马拿西也是如此，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真正的开始经历神，向神悔改，然后不是只是他父亲经历了神，那么他是自己真正认识了神。那么在这所有的经历当中，我们不得不说最重要的经历不是神迹奇事的经历，而是认罪悔改的经历。就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是做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好像外面很乖巧非常的听话，在外面也不惹是生非，看起来彬彬有礼学业有成，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要真正的要让孩子认罪悔改，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主和他的救主，让他们真正的爱这一位在十字架上担负他的罪，舍命流血为他死为他复活的这位主，真正的在这个救恩中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真正的经历这样的一个罪得赦免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孩子才会真正的连于基督，才会真正的自己来信靠跟从这一位救主。所以这是我们对于父母的劝勉，就是在我们对下一代的信仰教育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培养外表乖巧的这个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而是真正的来教导孩子认罪悔改，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称义。那么这样的孩子他的生命会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么这样的孩子就不会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代信仰危机。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